大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野羊躺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阳。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今天这一集我是准备来听精彩故事的，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个神秘的职业专家，他是一家征信社的老板，入行16年。他在自我介绍里说，我是征信社阿宅，一个重情重义的斯文流氓。让我们欢迎谢志博先生。
Hello 叶阳、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说斯文流氓，我现在看你本人这就是很斯文，没有流氓、欸、
啊，是，但是毕竟征信社的工作还是难免有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情。
嗯，我可以叫你谢老板吗？
哎，叫阿伯就好了啦。
好好好，伯哥伯哥。
不敢。
请问一下伯哥、能不能用小孩都明白的说法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征信社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定义、但以我自己来说，我认为征信社就是一个万事屋，就是要能替各式各样的朋友解决他们自己不能或者是无法亲自处理的事情。从大家常常见的外遇收证、抓奸或者寻人查址，或者乃至于说像之前有一个女高中生，她考试考太烂了，她那个成绩单不给妈妈看到，怕到时候妈妈会骂她，就请我们去拦截成绩单。就她妈妈是五点回家嘛，那成绩单寄到家里、那她给我们家里信箱的钥匙，所以我们在三点邮差来的时候把这个成绩单给拿走。
这不是她自己做也可以吗？
欸，她要上课啊。
哦，
对啊。
所以他算是考不好但还蛮认真上课的小孩。
欸，他其实没有认真上课。他有，因为他，我们有问他说我们能不能拆开来看、他有说同意我们拆开来，他有三颗烤鸭蛋。
哦，
我想说你用拆的你也不会烤到鸭蛋啊，
运气很差啦。
是，但我们有跟他说下一次我们就无法帮他这样做，希望他好好读书。
那他是真的自己跑到你的征信社说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
他们是透过官方 LINE， 就是我们接触客户，可能是客户会来我们公司或打电话或透过官方 LINE。
我在走过来的路上，我其实有很认真的想说，遇到一些事情不就是报警然后请警察处理就好了吗？后来我走一走就发现真的有很多事情警察不会处理。
是，
比如说要是有一个男朋友突然离我远去，我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是被抓走还是他就是负心汉、这种事情你要有怎么去跟警察讲？
刚刚叶阳提的这个我就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一个客户，他跟我们说他男朋友宣称得脑癌，请我们帮忙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了解之后，就是因为男的常常宣称说自己要去化疗啊，要去住院啊，所以失联。对我们来说，那我们就了解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嘛。就发现男朋友就是完全都没有去所谓的医院、然后去一个他所不知道的住家，
民俗疗法。
后来我就把这资料告诉客户之后、那这客户就说，才跟我们讲他这几年来，十年来他陆陆续续借给他男朋友600多万，
为了治脑癌是吗？
治脑癌或各式各样的原因、后来我们调查结果才发现这个男的已经有老婆了，还有两个小孩，这600多万也都是假的，并没有所谓的癌症。那后来我们也把这600万帮他要回来了，全数要回来。
你知道我有看你的书、书里讲说你们最主要的三大业务，
对，
就是寻人、
对，
跟奸跟抓奸，
没错。
所以这算这个大概这三件是占你们的主要业务大概几 percent？
传统征信业者大概以外遇收证大概占60%到70%、那我们的比例比较低一点，我们大概占40%，因为我们有其他更多元的服务项目。以寻人来说，因为我自己喜欢接寻人的案件，所以比例比别人高一点。
为什么喜欢寻人的案件？
撇开债务类的寻人，债务类寻人我不喜欢接、但是如果是协助一些不管是找亲人啊、找好朋友啊、或者找老情人的这种我好喜欢哦。
你喜欢那个超级任务里面的古学亮的那个角色？
对，亮哥我非常喜欢、小时候就看超级戏，今天就看他这样找人。
你有说到你大学的时候做了不少工作，然后开始卖鸡排、
嗯、
然后是因为你的摊车被偷走了你才踏入这一行，因为你看到报纸有陈真征信社调查员。
对，
可不可以讲一讲这个事情是误打误撞变成征信社调查员的吗？
当然后来我回想之后，就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加入这个行业、那时候我本来在中原大学那边卖鸡排，
对，
然后生意还不错。那后来有一天餐车整个被偷走了，那偷走我们当然寻求警方的协助嘛，那警方就说要我自己去调监视器， 因为那个年代可能警方吃案的几率还是比较高，因为确实对他来说 有难度、那我去调监视器发现很多监视器都是坏掉的或者是画质不太好的，后来我就只能眼睁睁看自己餐车被偷走
认赔。
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我今天还好我还年轻才21、22岁，如果我今天已经白发苍苍了60、70岁了，我唯一的谋生工具被偷走了，我该怎么办？如果警方又不帮我、那这时候我当然看到就某一个征信社在报纸上征调查员，
对，
好，我想说那我就来做看看，因为我想象中、这就是跟福尔摩斯啊还有以前小时候喜欢看金田一，好，就想说去做看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会看到调查员这三个字那么心动，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爷爷是戴笠将军的部下，就是之前在
历史课本里面的人
啊、是是，就我爷爷以前也是情报局的
哦。
然后像孙立人将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不知道，就孙立人将军之前被办的那个共谍案，也是我爷爷办的。我爷爷因为这个案件，他才决定要退出情报这个单位。所以我想，或许是家学渊源，所以我才想做调查员。
哎，这个职业刚入行，有没有什么 SOP 或教学守则，可以让这些菜鸟比较快的熟悉工作内容？
如果像以当年来讲，他们会希望我们懂得越少越好，
比较好控制。
对，比较好控制。对，因为我们如果懂太多就会有自己的想法，那自己想法就不见得是他们要的。就像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有想法的人，所以我会让长官不喜欢。那以我们公司来说怎么训练，征信社的工作分为调查员跟业务两个方向。如果是业务的话，简单来说就是我接下客户，以及我要制定说这个案件要怎么办。那调查员就是负责去办案的人，我们一开始会先给他一些比较简单的训练，比如我们会指定说待会从、某一家 C粉出来的第三个人，麻烦你跟到他回家，又或者是可能在某一个商业大楼、下班的某一个人，我们指定说你就跟到他回家，然后过程中你要把画面拍给我们，然后上面要有时间相机，要记录他的人事实地物，我们再借由他拍的内容去一一的了解他得到的画面是不是 OK 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器材的安装，比如针孔，还有追踪器，还有一些各种各式各样器材的运用，那他必须要熟悉要了解。那再来就是胆量的训练，因为每个案件都难免会有设法的问题，那如果说他今天可能被人吓一吓就把事情讲出来，对我们来说就是风险，对客户来说也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一些状况去测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可不可以。譬如说可能假装说、有人要通知他去做笔录，那看他会不会害怕、然后我们有各式各样测试他的方式。我认为做征信社就是要帮客户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不是每个案件都接。那除此之外，譬如有一些案件是一般人不愿意做的，但事实上他没有违法。举例来说好了，
对，什么是一般人不愿意做但没有违法的事情？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之前有个新闻，就是一个女孩子在路上被人家泼粪。那如果以泼粪这件事情来说，她是公然侮辱罪，但是如果各位去细看那个行者，她其实行者是非常轻的。进一步举例来好了，比如假设我今天泼的不是人而是车子，比如她人不在车上、我在泼车子，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公然侮辱罪的问题，顶多有民法的相关责任，可能他会要求我要恢复原状，对对方来说就会有很大的困扰。像有一个小女生，她可能遭受到了就是、身体的侵犯，但是司法没有办法还她公道，就是罪证不足，她就在法庭上看着那个对伤害她的那个男性各式各样的狡辩，但是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处理，
没有正义存在的状况下，
是，那像这种我们就会接。
你在书里有提到你决定离开原来的征信社是因为一个婚外情的案件，能不能说说这个故事？
有一次有一个案件是这样，我就从桃园的石门水库开始跟拍目标，那目标呢也就一对男女嘛，有他们去吃活鱼，然后也在石门水库旁边就是有勾肩搂抱、这样的行为。那后来就一路从这个龙潭、跟到这个竹北他们的爱的小窝。那跟拍之后我就把这个画面给我的主管看，那我主管就觉得说，哇，那个小博你拍得很好，拍得很 OK、那明天跟我去见客户。那时候我还在同行那边工作，还没有出来开业。隔天我们就去了之后 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个 L 型的沙发，我的主管就坐在比较短的那一边，然后我就旁边站着。这个长型的沙发比较靠主管比较近的是委托人的爸爸，年纪大概50多岁的一个男子。然后委托人呢 就是一个20多岁的少妇，抱着一个未满应该算未满6个月的小孩，小小的。好，那从头到尾他这个委托人就低着头看着孩子，好，就一语不发。那我们的主管跟他碰面的主要原因是他要追加，
他要加钱，
他要追加费用。很多人在找征信社的时候可能带着情绪，征信社业务可能问他讲说啊，如果我今天拍到你老公有外遇，你要不要抓奸？好，那他可能顺口就说出我要，好，他可能没有深思熟虑。现在我的主管来了就告诉他们这对妇女，就说我已经拍到你这个先生有外遇了，好，那我现在要抓奸，好，你再给我35万。老实说抓奸35万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数字，像那个爸爸就告诉我的主管说，哎，可是我才刚委托你收证啊，才拍了1-2天，那至少是不是等我们收证走完了要不要抓奸，我们再来思考再来想看看嘛。但那个主管就会摆出像流氓恶狠狠的样子，就会拍桌告诉他说啊，你今天答应我说要抓奸，那现在我拍到了，你又不抓奸是什么意思？我就看着我的主管跟这个委托人的爸爸，在那边僵持不下。但是委托人就从头到尾就盯着这个孩子，头完全没有抬起来过，
一语不发。
后来我们就离开了。那对妇女住的这个房子是在也是在竹北一个小巷子里面的那种两层楼半的那种透天处。那我们走在巷子里面，那我的主管呢就跟我说他们一定是有钱在装穷。在我未来从业的过程中，我常常听到很多从业人员会这样讲，我觉得是一种合理化自己行为的一种说法。过了半个月后，当然我有其他案件要办嘛，就问主管说，哎，主任那个案件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还需要再跟进？他就轻描淡写的跟我讲说，哦，那天那个委托人就自杀了。
你说那个抱着小孩的妈妈？
对，就自杀了，不知道死了没有。当下对我是蛮冲击的，就 我当天回去之后我就一直想着他抱着孩子的那个画面。那我还记得就是他拍那个主管拍桌下去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哭了出来，然后他就继续头也不抬的继续轻轻晃着那个小孩子。我会觉得他们是真的需要帮忙，
对，
他们也真的需要协助。但是我们却要推给他一个他不见得想要的产品或服务，像抓奸。不一定要抓奸啊，要解决问题不一定要抓奸，甚至我在我后来从业的过程跟经验里面，我认为抓奸是一个除非必要不然不用去进行的一个动作。
在你书里面还特别标起来，我要念一段，就是关于抓奸。
是
你说对于负责任的征信业来说，抓一次奸就像动一次手术，是以让当事人获取自己想要的生活为目的，而抓奸行动只是过程。文章里面有写到说抓奸一点都不好玩。
对，
为什么不好玩？因为你知道我们之前看抓奸都是看那种电视上的，哇，很刺激耶，但是其实是真实的抓奸是什么样子？
我们公司有一个这个文案人员，他是成大历史系的，他写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那有一次他就讲说，博哥，我想要跟你们一起去抓奸，就每次我都写的就是听你们转述我来写，我想要亲自体验嘛，我才能写得入木三分。我说好，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就来进行。有一次去抓奸，那个场景是这样，就是客户呢，他的老公是一个业务，他老公固定会带小三到他们的住家去发生亲密的行为，就是客户自己的住家。那后来我们装针孔之后发现，他们发生关系地点竟然是他们有3个小孩，三个小孩睡的床。
那小孩房
对，对。那当然有时候客户会陪小孩一起睡。那当天要抓奸的时候，因为是客户自己家，他先把第一道门打开，打开之后先是那个阳台，然后阳台右边，走进去右边是玻璃门，那玻璃门是锁着的，有反锁，他门没有反锁，但是玻璃门有反锁。那我们就拿大铁锤把这个玻璃给敲碎，冲进去之后呢，就把那个小孩房的门打开。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传统在以前通奸罪还没有废除的时候，比较多那种抓奸在床的时候，大部分的男性发生被抓奸的时候，
对，
都是遮下体，大部分的女性都是遮脸，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真的像电视演的那样，你会看到两个光溜溜的人这样子弹跳起来，然后把被单抓住这样子，或者是遮住自己的脸然后尖叫。
当然那女的有尖叫，但是那个男的就是坐在床上把这个 下半部给遮起来，这个女的呢就是把被子遮住脸。
你们要马上拍照吗？
有，我们会持续录影。不是拍照，是录影。我们要证明，我们要让这个画面是有连续性的。 在进去之前我就问客户说你到现场你会哭吗？你会愤怒吗？他告诉我不会啊，都已经消化那么久了，眼泪早就流干了，但是他一进去他还是掉了眼泪。他会叫那个男的名字，他会叫他老公说某某某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提出各种质疑跟探问。那个男的就试着安抚他嘛，好，他不会管我们是谁，他会先安抚他老婆，
对，
好，尤其在这样的状况下，那女的呢就在这个棉被里面不发一语，所以你就会听到就是客户撕心裂肺的哭喊问询。那你会看到这个这个男的就是不断的就用各式各样方式安抚他，他说你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讲，我们先结束，先把他们请出去这个男的就开始慢慢的更小灯羞气就把矛头指向我们，就说
对你们是谁，
对你们是谁，你们在这边干什么，你先滚出我的家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继续拍嘛，我们也没有跟他对着冲，也没有跟他对着干我们客户就会就是想要拉这个棉被就说你敢做这种不要脸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躲在棉被里面，
对会把那个小三的棉被扯掉。
那小三就在棉被里面就是瑟瑟发抖的讲说我不知道你们结婚了
通常都是这一句话
对对对 我就是我以为你们已经离婚了那客户就讲啊，就是你这边我们的婚纱照在这边，小孩子的那些玩具都在这边，你怎么会觉得我们还已经离婚了，讲得非常有道理后来这个男的就他可能为了保护小三，通常男孩子会有暴怒的情况都是因为小三被受到侵害了或者是可能跟太太有冲突了他就冲到厨房拿两把菜刀往我们身上砍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当然马上就会觉得说他只是要表演，
所以你们真的很有胆识真的有通过胆识训练他拿两只菜刀出来你还觉得他是表演，
他是表演对。那当然我身为就是公司的老板我就把这个旁边的木造的椅子餐厅都 有木椅嘛我就拿起来架着他的菜刀那当然如果他今天真的要砍我的话 他可以想办法就是挡开椅子然后往我身上招呼但没有，他就是一刀一刀就砍在这个椅子上面就是砍得木屑纷飞我就马上请同仁该报警的报警该保护客户往外退的往外退，那我就留下来架他的刀后来警方就来了拿那个震爆棍就把他架着那时候还有通奸罪，后来就迎送警局。当然我先补充刚刚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成大历史的那个 好伙伴那后来他抓奸结束之后他就蹲在路边的水沟盖就吐了
他吐了
他就说天哪，抓奸的那个氛围太难受了，太不舒服了对，他说再也不要来抓奸了。
男人都是保护小三吗？在抓奸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男人大部分会试着去安抚他的原配，大部分情况当如果发现安抚不了，他会有各式各样的怨怼去合理化自己行为譬如说你都不跟我行房，所以我才会逼我得外遇，我努力工作你总是不理我，你只会顾小孩，所以我才会外遇等等等等就是一开始先安抚，安抚不了他就开始埋怨他的这个太太。那你说小三的部分，如果我们今天对小三有拍摄或干嘛他就会试着去吓阻我们恫吓我们，抓奸的现场敢打老婆的我还没有发现过比较没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理亏再来就是我们在现场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当事人受到任何的不法的侵害对我们来说保护当事人是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抓奸呢其实是最后的手段
是
不要是第一个手段因为呢你一定要想以下几点抓奸前必须想过的四个问题
是
比如说你要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真的打算放弃这段婚姻了吗？
如果今天我们已经不要这个婚姻了那当然你要抓奸没有问题，但是你选择用抓奸这个举动，那个抓奸的现场的画面还有当下那个情景会不断的刻在你脑海里面，还有刻在你的另一半脑海里面，你要修复是很困难的当你看到你的伴侣跟另外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或者你认识也不一定，就是
认识的更可怕，
对，就是不是伴侣的人在一起躺在别的床上而且那个人不是你，那个画面会不断刻在你脑海里面反复的轮番上演，所以
很折磨
很折磨。所以如果你还要这个婚姻，或许你可以考虑其他的方式去拯救你的婚姻，而不是用抓奸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你要问自己的是配偶的心是否真的无法挽回
是
你有遇过 有跟监到了、嗯、也看到了，
对，
但是呢不要抓奸，想办法去挽回他
啊，
有这样的案例。
是有一个客户，他常常会打骂老公，
对，
会嫌他老公不好，因为他上一代也是这样教养他的，
嗯嗯，
所以他把这个现象复制到他的先生身上、
嗯、
但他不是故意的，他是爱着他先生的。当我跟他讲说你这样子老公会非常痛苦非常难过、啊、那你要不要换个方式，事情就解决了。我有一个客户，他有一天打给我、嗯、他跟我讲说他先生这一年来常常跑去大陆，然后拿钱回家的这个比例又变少了，然后以前可能会陪小孩子出去玩，现在都不陪小孩子出去玩了。我说那有其他现象吗？他说就先生也不太碰我了。他就说他觉得他先生一定在大陆有小三、哦、他用一定来形容这件事情。后来我就先跟他要一下他先生的相关资料，我们在接案的时候我们会先试着对我们当事人跟对照进行一个侧写，好，侧写他的人格模型，侧写他的行为模式。那我就开始就是会问很多问题嘛，我就说你先生在什么地方工作啊，担任什么职位啊。他先生在一家上柜公司担任董事，他们那个公司的那个领域是做连接器的。我在看他们公司的就是资产，好，就是他们的财报。我们看一公司的这个财务是不是健康，我们有快速的方法嘛，就看他流动资产有没有大于负债。
嗯，
好，我们就快速的看说他先生原本在上前前年度的时候流动资产是远远大于负债的，但是在最近一个年度的报表里面流动资产的水位值已经降到了只有几百万、
嗯、
但是负债已经超过了流动资产、
哦、
我就相信他先生一定是非常的辛苦。我说伙伴，我现在给你的建议，我也没钱赚，你就当做被我骗，你用这样方式做看看，下一次你先生回来的时候请你煮一桌他喜欢吃的饭菜，你让你的孩子们好一起拥抱他，跟他说爸爸辛苦了，老公辛苦了、嗯、你可以写张卡片谢谢他为这个家的付出。他就说谢先生你这样做真的有用吗？我说我觉得你先生可能没有外遇、
嗯、
好，因为讲难听点现在大陆的女孩子也看得很精，
没钱的他们也看不上
啊，是是，所以他就试着照做好、嗯、然后他先生那天就哭了，好，哭得像小孩子一样。他没有想过他先生会这样哭，因为有些男人有分两种，一种是遇到事情会哀，会跟你说啊，我过得好辛苦啊，我都为这家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体谅啊。有些人说不出口，有些男孩子说不出口的，那他先生可能属于后者。回到原话题，很多时候家庭啊或婚姻或感情出现状况
是可以挽回的，
对，不见得你要用
抓奸这种激烈的手法，
甚至不见得要收证，很多时候情况只是当局者迷。
嗯，第三个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有办法照顾到孩子的权益吗？
啊，是，
你有看到很多孩子在破裂的婚姻里面是非常折磨的。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案件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客户、啊、他对他先生非常好，甚至买一台 Lexus 送他先生、啊、他先生就是一个不成才的这个业务员。后来我们抓奸当天、啊、这个客户的哥哥、啊、就冲到这个客户家里，就是抓完奸了啊、那那个目标呢跟小三还在他们的爱的小窝、
嗯、
那我们的客户的这哥哥就冲回客户家把这个客户的女儿、啊、抱走，要让他们远离这个家，要把他接到南部去。那小孩子半夜很害怕，突然舅舅来，平常舅舅可能在南部也不熟，就暂时先在我们公司待着。你会听到那个小女孩就是很害怕，就一直哭哭说我要找阿嬷，我要找阿嬷，因为平常可能是阿嬷在带，因为爸爸就整天跟小三厮混嘛、
哦、
妈妈开药局也有自己事要
忙、嗯、
他就说我要 找阿嬷，找阿嬷，然后 就是一直就在哭喊、
嗯、
然后舅舅就开始跟他讲说啊，我要带你回南部啊，因为爸爸做错事啊，
嗯，
好，啊，小孩子就才四岁多，他什么也不懂，好，爸爸做错什么事，我就我要找阿嬷，我要找阿嬷。后来这舅舅开始就越来越不开心了，可能他也觉得妹妹受欺负、啊、就对他就比较凶啊，你 哭什么、啊、有什么好哭的。那这客户呢当下还在刚经历完那个画面、哦、惊魂甫定、哦
嗯、
就是还是讷讷的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就听着那个孩子的哭声，听着那个舅舅的咒骂声，还有看着客户那个表情、哦、我想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哦、这事情是真的一定得这样子的吗？当然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像你这个案件来说已经过了15年了。那小孩子呢终究还是回到了这个前夫的家里，一样给阿妈带。当时那个哭闹的孩子现在已经哇天哪要上大学了。我就想当时好像没有必要一定要抓奸。
第四个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的经济状况允许吗？
啊，是。
所以抓奸很贵？
倒不是说抓奸很贵，因为像以我们公司来讲、嗯、如果觉得客户是需要帮忙的，我们可能钱收得很低甚至不收都有可能，我们蛮常做这样的事。 但是抓奸的以同行来说他收的费用，假设你今天可能花50万、60万、80万、
嗯、
搞不好他还是没有好好帮你抓。
嗯、
在我们遇到很多案例，像之前有个律师找我，他就说我们公司的评价很好，他说之前有客户委托某一家业者花了60万好做外遇收证，结果就得到一张欧阿米耍的照片。
好，他是跟欧阿米耍的店家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就是对对方就直接说啊，那个你先生就跟小三去吃欧阿米耍啊，这是他们吃的欧阿米耍。他说、哦、那我先生跟小三吃欧阿米耍的照片呢、哦、没有，很多小型的业者、
嗯、
他们人员根本就不够，反正他们就私定客户，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也不敢声张。回到原话题，就是经济当然是一个考量的要件，因为你花的钱不见得得到你要的效果，
而且你可能花了钱抓奸，面临的是离婚诉讼
啊，对，
也会很多钱。
不管是对律师或对征信业者来说，可能我们抓完奸这个任务就结束了，但是后续要面临整个人生后半场的还是有你自己，还有你的孩子，当然还有你的先生或老婆。我随随便便就帮你抓了奸啊，或者你可能在征信业者的怂恿跟煽动之下，冲动之下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不管是抓奸啊，或者是跟先生闹翻啊，现在都没有必要，因为很多事情是可以修复的，是可以改善的。我认为大部分的婚姻是可以有改变的，你尽心尽力去努力的一段过程后，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
嗯，接下来我要问很轻松的问题、
啊、
是，但是呢是我心里的小小疑问、
嗯、
请问征信社调查员的衣橱打开是不是有很多不同行业的制服？你要做乔装，你有很多眼镜吗？
我本来以前想象中应该也要这样子，但其实我们最常用的还是像我们会有各式各样外送员的衣服，比如像以前有黑猫快递啊或什么的。
哦，因为快递真的走在路上长得很像
啊、嗯，是
是不是长得太好看啊，太帅啊，存在感太强烈的人就不能当调查员，因为 他太容易被看到了。
其实反而不会，像我们公司有一个调查员是俄罗斯人，金发碧眼，然后高高帅帅的，他今天去各个场合去调查反而不会被发现、
嗯、
因为人家没有想到他是调查员。
那这一行走久了会遇到鬼吗？我们分两个来谈啦、嗯、就是比鬼更可怕的人你有遇过吗？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让我有时候心里面很不舒服、
嗯、
像前阵子有一个客户想找我，想要调查他的姐姐跟哥哥还有妈妈，他离家里很久了、
嗯、
他姐姐突然跟他讲说妈妈现在在 ICU、
啊、
然后希望他可以去看看妈妈、
嗯、
然后一起帮忙找个看护。他就觉得说他姐姐是来要他帮忙付钱的，就给我看对话嘛。那对话里面就是他跟姐姐之间针锋相对，姐姐说妈妈现在在加护病房了，你能不能来看一下。他就说、啊、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假的、
嗯、
好，他就说妹妹，因为你的人脉比较广，你能不能帮我找看看有没有好的看护，我真的找不到。他就说啊，你是要我出钱是不是？看到这些对话就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很难过、
嗯、
那当然我就刚刚讲说这个案件我不想接，那他就会生气，他觉得我在骂他。他说谢先生你为什么骂我？我说我没有骂你，我只是觉得我这样看你们的对话我觉得不舒服。他就说他想查看看姐姐现在有没有负债，他想查姐姐现在都跟谁相处，查妈妈是不是真的在 ICU 病房。我说你不需要 找我查，
你自己去看一眼。
对，你去看一眼。他不愿意，他就说、嗯、谢先生你这样讲在骂我。对，
那你有遇到那种真的鬼吗？就是你没有，你觉得没有办法用科学方式来解释的案例。
一个是我们的同仁，我有一个同仁就是书中有提到嘛，那魏晴后来就轻生了，他就真的像我自己亲弟弟一样。有一天就是在他出殡前，就因为他以前都会在另外一个总经理办公室，因为他我就让他当总经理嘛，他是总经理办公室，他会在那边工作，因为我们晚上都会睡公司很长、嗯、我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看到灯是暗的，但是电视是打开的、嗯、我以为哪一个调查员或哪一个业务伙伴回来，电视没有关、嗯、看一下，我那看到是在打篮球，我就去洗澡，洗完澡回来我看到电视还是没有关，我说这个为什么不开灯哦？我就念了一下，我就说、欸、你们今天要看电视你要开灯嘛，但我看一下里面没有人，电视已经转台了、啊、转到那个新闻台，就回去调监视器画面嘛，就看到、欸、时间电视是自己打开的，看他平常最喜欢看的篮球，然后后来就再转到新闻台，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次是去泰国办案，这个也是情报局的老兵的委托、啊、因为那时候我没钱，客户是个老爷爷，他的钱也被诈骗集团骗光了，他就给我机票钱，我就去泰国住，大部分都是住网咖、 我至少可以洗头洗脸、擦身体。那有一天就是刚好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的男朋友是泰国那边的歌星，那阵子他也在那边，他就跟我讲说那天那晚上他要找他的男朋友，问我说要不要住他的房间、他有开一个房间，我说好，太开心了，终于可以好好洗澡了。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就后来听到门打开的声音，门在右前方，窗户在左边，我就听到门打开的声音，我本来以为是我同学回来了，我就说哎，雅珍你回来了、结果不是，我看门是开的，但是没有人，头就往窗户那边转，我就看到一个人从窗户那边走下来，往门那边走过去。
你有看到他的脸吗？
因为他是透明的，透明的，就这样往那边走、
水母飘，
就看到他在走，他在走、他在走路。
那中间你没有再问他问题了吧？
没有、我就看他走，哎呀，然后就后来还是睡着了。
那你后来有跟雅珍讲吗？
有啊有啊，隔天有跟雅珍讲，还有他哥哥有听到、哎呀，但是就发生了。
Oh my god。 你们工作有需要常常黑白两道通吃吗？跟警察一起合作吗？
好，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是帮客户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举例来说好了，像各位现在目前遇到很多诈骗的案件，
对，
因为台湾跟很多国家没有司法互助的协议，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警方要办案也不容易。举例像我们跟泰国跟马来西亚那边的刑警有配合、那他们就有不管是跟缅甸啊跟各个地方都有司法互助，所以有些案件我们在那边报案的话是有可能请那边的人处理的。像我们刚提到说征信社就是万事屋嘛，在我的定义里面，要替客户解决问题，我们就需要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不见得是仅限于黑白两道。譬如说假设客户他今天想要查看看他先生搭的班机他有没有顺利上飞机、那我如果有华航的朋友，他先生都是搭华航的飞机，我就可以请问一下到底情况怎么样。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需要有各式各样的人脉去替客户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客户变成朋友或者是常客的案例？还会有回头客？
我大部分的客户都会变成朋友、大部分的。
那会变常客吗？就是我拜托你一次两次三次？
通常会拒绝客户，对，我会希望、应该大部分的时候我会希望大家不要使用征信社的方法。我就讲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像可能之前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偷看过女朋友或男朋友的手机，哪怕是他没有外遇，你在里面一定能发现一两个你不舒服的内容跟画面、对，即使他可能只是跟别人打打嘴炮啊或干嘛、但是你查了之后你就还想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因为窥探他人的隐私跟你不知道的环节、那是 很有吸引力的。同样的，今天你找征信社去查了某件事情、尤其是你身边亲近的人，哪怕你先生或你的伴侣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后你还是会想再查，我认为这是不健康的。所以回到原话题，我是不建议说、大家透过征信的手法去查，除非有必要、
请问这一行有行情的费用吗？大概最少我要准备多少钱才能够委托你们帮忙？
我认为这个行业不存在所谓的公定价、只有所谓的公道价。
那你们可以刷卡或分期吗？
可以啊。
哦，真的可以、
可以可以。
因为我也好怕像刚刚说的呀，我付了60万就最后得到额外米爽一张、
对，
如果我真的要找征信社帮忙的话，我是可以先付定金然后事成之后再付多少钱，这些有没有一些可以教导我们的地方？
好，除了刚刚就是伙伴提到的就是先付定金后面再付尾款，然后就 两段式或三段式的付款以外，我觉得第一个就合约要写清楚。譬如像以行踪调查，不一定是外遇收证哦，任何的行踪调查，我一定跟客户先说，假设我们今天在做的每一个过程，每一天我们都会记录，不管他今天哪怕他什么事都没有做，我还是会把当天的画面影片拍下来留存交给你，
代表你们有上工。
对，没错、我认为在签约之前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定义清楚、不管他有没有外遇、或他有没有你要的东西都要记录、从你上工那一刻开始到你离开现场你都要要求他记录。再来第二个就是全程你们的对话要录音，很多征信业者他可能会画大饼给你、就在签约之前讲的天花乱坠，讲的无所不能，但实际上签约之后他反正吃定你没有录音嘛，因为合约写得非常阳春、就任人解释，之后就翻脸不认人。所以你在签约的之前签约的过程跟你在打电话给对方的时候，你每一个环节你都把它录音录下来。还有一个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诈骗征信社诈骗案发生了以后，总公司会推给分公司，分公司会推给业务个人的行为、其实很多征信社的同行、他们的总经理桌子底下都有满满的一份离职单。 公司的所有成员在一入职的时候就签了离职单，但是日期是空白的，只要一出事他就把离职单上面的日期填上去，填在出事之前，就说这个人已经离职了。我还是建议各位，就是在签约之前要打电话到公司说，哎，请问现在目前我还是跟你们公司的某某人签约咯，那这个人是不是你们公司的人，在不在，他的评价怎么样，好，那我要签的这份合约你知不知道，并且录音下来确保他赖不掉。好，就算你今天签了第二份合约第三份合约也要比照办理。那然后还有第四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认为当然网络评价是可以洗的，网络上很多那种可以帮你做免费的五颗星评价的、那一种，但是真正的那种客户的评价应该是看得出来的，我觉得还是要尽可能去找有好评价的业者，然后负面评价你可以看一下他负面评价的成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的十年未来的二十年它还是会存在，而且会越来越蓬勃发展。就像我很多看到很多征信业者的网站里面放了所谓的团队，但是那个照片你去以图搜图发现，哇，那都是图库上埋下来的、根本不是真的有这个人，那你就要打一个问号，你为什么不放真的人，你要放一个假的人在上面。大概以上这几点。
想请问要作为侦探或征信社的调查员，你觉得他需要什么样的特质？
我觉得人品是第一要件。
哦，人品。
因为在这个行业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稍微说个谎或者是你稍微心存歹念，你很容易就让客户付出更多的金钱，又或者是传统很多为人所诟病的两面洗，你收了客户的钱你又去找对照拿钱。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原则，你没有原则就可能会走偏，就像一个轨道、你一定要确保自己行驶在那轨道之上，所以人品跟原则这是第一要件、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持续的阅读，你要持续的不断、对，不断看书不断阅读。这样现在目前讯息来得很快嘛，大家可能想要什么讯息就上网 Google 一下，看维基百科、囫囵吞枣吸收一下之后就把它做成知识了，那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要替客户解决问题，那你要懂很广袤的知识，你不见得要很精，但是你都要懂一些，你才知道说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找到 key man 对的人事物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要爱客户。有些人做这行业做久了会觉得哇天哪，我好烦，每天都遇到这些负面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带着一个比较温柔的比较柔软的心去看待客户的话，比如说有一个大姐、早上刚刚我的载我来的伙伴在讲说这个大姐好烦哦，她一直在抱怨她先生半夜十二点打电话来吵她睡觉。我就告诉她说这个大姐她现在也很痛苦，她很难受，她先生每天都跟小三在一起不回家、她非常的需要有人说说话，你试着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中的阿姨看待、或许你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如果你可以爱着客户，带着柔软的心去看待你身边的人事物，你这个行业就会觉得做得很有意义。具备以上这三点，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侦探。
今天谢谢谢老板，谢谢伯哥来现场陪我们聊天，谢谢你分享这些奇妙的故事还有大风大浪的场面。今天聊下来我好像渐渐明白征信社其实是走在人性的痛苦跟救赎里面的一个工作。
是，
目前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夜阳躺一下的 podcast， 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我的节目给予五星好评，有任何建议欢迎留言，祝福大家这一周都充实愉快，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